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智慧的修学了。这边给大家稍微补充一下关于修所成慧，这个有些法友应该也了解过，有听过，这边很快的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在成佛之道的波罗蜜的部分呢，有一快结束之前哦，善哉真波罗，善哉真解脱，大概是这个偈颂前面的一个偈颂，就在说明怎么样悟入诸法实相的过程。那这个偈颂就是在谈修所成慧，还有从修所成慧再进到这一个无漏慧，很简要的一个描述。那这边谈到呢，修学般若，想要修学般若或者是弃悟这个诸法实相，这边导师提到了，要先对一切世俗假名有自信不可得做深细的抉择，也就是对这一件事情要非常非常的这个深彻，也能够肯定确认啊，这样它才会产生一种力量，不是说哦对啊有道理啊我了解啊，那请告诉我道理在哪里啊。所以这个里面包含很多这一种面向的身心的啊，人事的，从身心心的一种变化，身的一种变化，乃至于跟人相处这样一种人事的变化，都能够印证这一件事情，就是世俗假名有自信不可得，然后得空有无外的坚固正见，要这边是坚固的正见。好，假名有无性空，相成不相安，所以说宛然有而毕竟空，毕竟空而宛然有。宛然什么意思？好像嘛，不是了然。啊，了然有时候是骂人的。你有些人听得懂，有些人听不懂。宛然。好，这个宛然对它其中一个意思就是好像，它好像看起来像是有，那其实是空。对，那宛然还有一个意象呢，我们也可以参考，就是历历在前。我们虽然知道它是假的，但是给我们的感受是那么的真实，让我们没办法觉得它是假，或者了解它是假的。你听得懂了哈？缘起这样的一个事项的，它是假的，假有的。因缘和合生因缘，散去而灭，对不对？它没有一个实在的、固定、不会变的一个实体。但是呢，当我们面对了一些情境的时候，就是那么样的一个真实，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一般在公司跟同事相处，如果这一个缘不好，就有时候会有一些口角嘛，对不对？那其实那一些不好听的话，它已经过去了，对不对？但是它让我们感受到三天都还一样存在着，是吗？那种负面情绪就一直圆着这样的那一句，它已经圆灭了嘛，而且离开那个情境，有些人他可以存在三天，有些人很久可以存在三年，那么恨了，懂意思吗？那其实就是我们了解它是这一个缘起幻有假有，但是面对境界的时候，就总是没办法很对它就是那么的真实，所以必须要经常去做这一种 不同面向的一个思维了，那能够让我们心能够静下来。确实十年之后你再看这件事情，你会觉得自己很傻，对不对？也没什么 好生气好恨的，懂意思吗？因为有时候真的要靠时间来累积一些人生的经验，所以这个宛然有毕竟空，它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它不是真的有，它是毕竟空，但是宛然还有历历在前，让人感到那么样的真实，就这是一个意象，也可以参考。好，在这个极无自性的正见，不坏世俗缘起有的一切，有这样的一种正见呢，就是闻思修慧的一种学习。那定心没有修成，只是善心的分别观察，它还不是很有力量的，还是就是善心的一种观察。哎，对不起，又按错了。好，那再来就是，那如果是没有定的话，就是善心。那定是怎么样的一个相状呢？那就是我们依照修定的方法，如果得到清安的时候呢，就是正定成就的一个阶段，就是奢摩他成就。什么他成就，那这个是第一次发起清安啊。那这个时候呢，有了奢摩他的一个定，就可以不爱假有的空性正见，依定修观，入于修慧的阶段。所以这边要谈修慧啊。那在这一段呢，因为在讲般若波罗蜜，般若经是以这个空无性空作为所缘。什么叫无性空？就是无自性空这样的一个道理，可以了，来修观察。也就是 无自性空怎么观察，就是观一切法缘起无自性空，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没有一个法是不但因缘而自有自成这样的一种东西，没有这样的东西存在。所以无性空的一个入手处就是观缘起，可以吗？那明白这个道理啊，就是说你都是要回到缘起，这个是中论所教的。那这边是修观察，以无性空所缘就是作为对象去观察的对象，那以无性空为所缘修观察，这个时候的这个无性空呢，就是所谓的有分别影像，也就是它是修观察的影像。有分别就是修观察，影像就是所缘，可以吗？这是唯识它创出来的一个名相，了解它就好。就是我们以无性空作为所缘，这样的所缘是用来修观察的对象。那这样的所缘叫做有分别影像，分别就是观察了，影像就是所缘。那观察久了，就以无性空为所缘修安住，安住就是修定。这无性空又变成无分别的影像，也就是修定的一个所缘。那这边的无分别，也就是不加观察的意思。那什么概念呢？我们必须要对这样的一种无自性空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呢，要非常的纯熟啊。透过这一种检择，透过这样的一种怎么讲？不是推论，就是透过这样的一种思维，然后去了解无性空的道理。那这边如果是修安住，就是以这样的一个道理作为一个所缘，就是你已经思维通透之后的一个结果，当作一个安住的一个所缘。好，那安住呢，在修观察这样的止观杂修， 这个不是杂乱的意思啊，止观杂修就是交互，是吗？大家学过瑜伽师地论，为什么名而为杂集魔？阿集魔，杂集魔就是监测究极嘛，名为杂，是吗？也就是一个一个这样子有顺序的一个的一个交替啊，所以这个止观杂修就是交替修。止修完修观，观修完修止，这样的一个交替，它都是以无性空作为所缘，无自性空作为所缘。那当观心纯熟，安住明显澄净，如虚空的一切云翳一样，也就是这时候的观行会让我们心越来越澄净，越来越安住，越来越这个所缘这个道理会越来越透彻，越 明显、哦、这边举个譬如像虚空没有云这样子，我们这边经常有这种天空、哦、没有云的天空，那大家应该比较好理解住在这边。好，那时候呢一切法虚空，观心法相无一法，这个空就是没有自体的一个意涵，所以无一法当情而住，都如青眼。所以无一法当情而住呢，就像这样的譬喻了，就是每一法都像青烟这样生灭如幻。我们可以已经可以了悟到、把握到这样的一种生灭如幻，如幻如化，如青烟一样。等到这个修观将成就的时候呢，刚刚都还有一种所谓的什么加行力在当中啊，那就是当我们纯熟的时候，就要缓恭行，要修舍啊。那等到由观力而重发清安，就名为修观成就，也就是第一次清安呢是奢摩他成就，然后开始修所成为的加行观行，以无自性空作为观察跟安住的一个所缘。那等到这个由观力重发，就是再一次发起这个清安呢，就有这样的相的时候，就名为修所成慧的成就。这边还只是修所成慧哦。那之后呢，就止观相应，名为止观双运，就是止观同时的一个双运。然后呢，以无分别观慧能起无分别的住心，这无分别就是无自性分别了。然后以无自性分别作为安住的这样的住心，无分别住心能起无分别的观慧。这边的 无分别是无自性的这样的一个观察，无自性的观察。所以大家在读佛经看到无分别这几个字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它到底是在讲超越分别无能所的一个情况，还是说无自性的分别，简称无分别。好，等到止观均等观力深彻的时候呢，那之前有这种所谓的空相，一切法入空嘛，就是无自性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个相的一个现起。那最后呢，空相也脱落不现，就深入于无生的极灭法性。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无分别自现起，这个时候就超越一切的分别。那这边就举了大智度论，看到般若波罗蜜能灭诸邪见，还有烦恼习论，将至毕竟空中。将是什么？这不是将要，将是带领。这个将这个字有这个动词、啊、就是带领修行者入毕竟空。那方便是什么？将出毕竟空。将这个修行者带出毕竟空这样的 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是这个般若蜜呢，带领一切，就是灭诸邪见，还有烦恼戏论，进入毕竟空这样的空寂这样的一个体悟。然后也谈到呢，慧眼都所见啊，这句话怎么理解呢？你看后面啊，唯识也说无分别的真见道是离一切相的，是无相。所以从凡入圣，毕竟空慧的，就是从凡入圣的毕竟空慧，是印度大圣的这个修行者所公认的，就是离一切相的，所以这个时候不会有任何这种所谓生灭如幻这样的相现起。按照这边的一个解说了，那这时候大家看到什么呢？大家会看到什么？不知道。总而言之啊，就是只有佛呢，才能够在体悟空的时候呢，还看到这个幻象的一个现起，就是是所谓的见中道啊。这边给大家看一个内容。这边就是在现身的七七幻象都不现前，刚刚所谈到慧眼都无所见，这是般若法门的本意。那于其师呢，也是为是这些修行者，也不许缘成实性是空。虽然不许缘成实性是空，而在根本是真如正真如的时候，真见道中，也还是一切依他幻象里面不现前。那是什么情况呢？它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没办法描述的了。那就是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境界会现前。那如果依古德对于这一种境界，他还是有些描述了，那就是用方，他其实是不能形容，如果方便去说，可以用三件事来表达。这是在学佛三要里面老师提到，第一个是光明，第二个是空灵，没有障碍。第三个是喜乐，这三个是彻悟真性所必具的，但也有类似，比如说在修定、心力、宁定、集中的入定，也有类似的这三件事情发生，大概是这样子的。好，那关于这一个修所成慧，就让大家明白它的一个过程了，那它必须要建立在闻所成慧跟思所成慧这种熟悉的这种如理思维，对于法义的这一种非常通透的这样的一个练习，所以才能够在定的时候再更深一层去观察。好，再来我们看到要来跟大家来看的是这个慧的观境，也就是观察的一个对象是什么。那它的对象是什么呢？对，一切法。那对于一切法呢，在不同的修学的传承里面有不同的范畴跟定义。若以声闻的解脱道，一切法就是十二处，对不对？就是我们的无欲身心，这就是一切法。那如果是菩萨的这个一切法，他除了这个无欲身心的一个观察之外呢，他还需要再扩大，对，广观到一切这一个无欲身心以外的一切法。但是他是以这个无欲作为起始点，然后再往外广观的。好，那这边有谈到就谈到有二圣的跟大圣不共的，就是共二圣的跟大圣不共，这两种智慧的一个观境。 那三圣共会与大圣不共会的差别，就是所观即是所观境的不同。那在二圣的这一个修学的观境当中呢，主要是这个境取诸身，直接依自我身心去观察。那菩萨的这一个修行者呢，他除了观察自我身心，对于身心以外的一切的尘刹、无尽的世界、一切的事物都要去遍观。那关于这一个三圣共会，那主要他的一个观察的方式呢，就是透过四谛的观察。那四谛的内容，比如说苦是什么，有情身心上的生老病死等缺陷，这略说。那其是什么呢？造成身心无边痛苦的因，那这也是彰示生死苦果的力量。所以这个集就是烦恼，烦恼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发业，一个是润生。就是我们为什么会造作这一些不善的招感恶果的业呢？就是有烦恼的驱动。那这些业呢，也因为烦恼的这一个力量能够感得后有。所以阿罗汉他处理的是业还是处理的是烦恼？他处理的是烦恼。烦恼没有了，那纵使还有这一些种子，它也不会发芽。这个是我们修行要去下手的一个地方。那灭是离去烦恼的业因，不起生死苦果的极灭性，这种极灭性。那道呢，是导致有情从杂染烦恼、重重痛苦、生死的深渊中转向清净涅槃、极尽涅槃的方法道路。那这四谛法门呢，就是沉沦跟超出的二重因果观。它的重点在于有情的身心，就是比如说无明原形行原事这样的一个杂染生死，或是无明灭者行灭这个幻灭，这样的一种因果观。那知四谛呢，其实就是知有情生死与解脱的因果，并非离却有情身心去审查天文或地理。所以还是这声闻是以这个身心作为观察的对象，观察的内涵就是苦集灭道，懂意思吗？因为这个外道观自己的身心，它不一定是观苦集灭道，所以它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这个就是所谓的形象，就是我们要观察的一个角度或是切入点。那这边谈到呢，四谛为观境的观会，又可以分两方面。那一个是法住智，一个是涅槃智。关于法住智跟涅槃智呢，那经论有不一样的描述，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内涵，这边是其中的一种，也就是对于四谛四相的了知，它是法住；那对于四谛理性的悟证呢，它可以名为涅槃智。那事相跟理性的观察，也就是法住智、涅槃智的正德，这个是三圣共会所要去啊，这个都是一种比较说理的一个内涵。那再来，除了四谛之外呢，又有缘起，那它是约生命的起灭生现象啊，将这一个生命分成这个十二阶段、十二支做观察。那无明原形乃至生缘老死是流转门，也就是四谛中的苦集二谛。无明灭到老死灭是还灭门，是四谛中的灭到二谛。所以原形跟四谛是做不同的同样内涵的一个观察，他们都是一致的。 所以师地与师的缘起说明的方式虽有不同，意义它没有太大的差别。好，再来，我们就要看到这个，就是声闻的观慧啊，它的基本原则就是着重事出世间一切因果事相的观察，因为对因果事相不能明了与信解，它是不能悟证无生法性的。这句话讲得很严重，好像不懂因果就不能够这个体悟这个真理，这个是确实的一件事了。因为从这一种戒定慧的一个修学的角度来说呢，身心因果我们才能够对于戒行能够怎么讲比较有利的一个行持，要不然我们 不身心因果很容易就想说应该不会有这种不会轮到我之类的这种侥幸的心理，这个戒行就不容易清净。这边给大家看一段导师 的一个文字了，就是一缘起因果事相，然后观无自性空，也就是如果要证真理呢，真的要了解这个因果事相去观察了。这是《中观经论》里面的一段话。那在《中观经论》里面，老师说，依中观者的一个教导，性空要与生死轮回，也就是缘起因果中去下手去了解了。要从极空的缘起，这个空就是无自性，极空的缘起中去观察极缘起的空，就是也就是空跟无自性的，它就是一体两，凡是缘起也必然是无自性的，只要是无自性它就是缘起的，这两个是必然的一体两面，所以绝非离缘起而谈不生，这不生就是无生的这一种实相，也就是我们要体悟到不生灭，要去观察缘起生灭，而体悟到这个不生灭。所以若对于缘起没有深刻了解，那要解悟空性，在导师认为第一个是不可能，再来呢，也必然是不正确，会发生极大的流弊。也就是导师为什么一直在提倡因果的这个事项，要去把握。这边导师就故事了，给大家提升一些。这边他说呢，他在重庆曾经跟太虚大师谈到这个修行的问题，那里面就说到呢，一般学佛者谈证悟，没以悟得清净解脱，没以为悟得清净解脱，是所谓的这个才是重点。那对于因果事相呢，都视为无所谓，陷于什么不落因果的邪见。正确应该怎么说？不昧因果嘛，这个我们都是在因果的这一个范畴当中，修行者还只是不昧因果，对因果事理是清楚的，那太虚大师就讲到呢，这普陀山有一个田基和尚，这有读过中观经论就一下。为什么要田鸡和尚呢？因为他每天都要吃田鸡、啊、田鸡是什么？青蛙。对，他这个急用功禅观，他在禅观呢，就是下了很多功夫， 但是他有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吃青蛙。那别人就责备他说不该杀生啊，那他就会回答说："我一结跏趺坐呢，就可以观一切都是空的啊。"但是呢，这边这导师或是太虚大师认为啊，这个天机和尚到底是错的。他说："一切皆空，为什么吃天机的恶习不能空呢？"这有点奇怪，是吗？你说都空，那为什么这个不空呢？这个应该也要空。老师就说了，他说依《阿含经》的一个教导，要先得法住，后得涅槃，先得法住之后得涅槃智，修行取证性空解脱呢，也必须要依世俗而入于圣意。这也就是龙树菩萨所说呢，如果不依世俗谛，就不能得第一义。天机和尚对于缘起因果缺乏正确的圣解。所以不能即缘起而观空，不能在空中成立因果缘起，而堕于邪见，他哪里能证见空？不过是落入空的邪见，所以这个要很小心啊！不要说啊，我是修大圣空般若经，不执着的啊，什么事都可以做，不是这样子的啊！不执着不是说什么事都可以做。不执着是说不要固执了啊，那我们还是要这一个观身观因缘或者身观缘起啊，那有这个善恶因缘那这个我们要去把握了啊，恶的这一个因呢，绝对会得到苦果的啊，这对修行都是障碍，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很小心啊。那这是关于呢，要对这个出世间因果要能够把握的一个说明啊。好，那接着下来就得需要跳几页了。好，那也就是结论，就是我们所要观察的事项，三圣共会。他的一个观察的内涵呢，有这一个世间因果的部分，就是知因果、知善恶、知有前生后世、知有生死凡夫跟出三界的圣者，这就是四种世间正见，大家还记得吗？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凡有圣，对，这个是世间的正念，大家都记得很清楚，非常好。但这个还不够因为信解这些才具备世间正见它是修习慧学初步基础，但是这还不能了生脱死要这一个解脱生死呢？必须进一步知道生死乃由烦恼而来，那烦恼根本呢是在于无明。那无明什么概念呢？无明其实基本的文字的意涵就是不知道那这个是比较这个所谓的被动的一个面向。其实不知道真理呢，也就是知道都是错的，懂意思了也就是，其实无明另外一个面向就是种种的邪见啊，种种的执着所以或是他的一个相状无明就是对诸法实相不如实知，也因为这样的不实诸实知呢，就有起了种种的执着、错误的见解，所以引起一些不合理的错误行为。所以，如果我们要这个世间越来越好，那其实呢，就是要修正见，真的是要修正见。那在佛经里面不是有一句话吗？这个心净佛土净是吗？ 这句话在大智度论它有做一个比较符合这个世间实况的一个演绎啊。他说心净众生净，众生净则国土净，也就是要透过一切众生的这个用自己心净之后，然后也去影响到其他的众生，让他也心净，这样的心净一切众生都净，心净之后这个国土这个世界它才能够净化。那他是站在比较一种从因果比较从因果的角度来说，所以心净国土净它的一个实践呢，它要透过众生净这一个环节，所以我们也只能好好努力啊，好好的去这一个培养这种正确的知见，深信因果了。大家现在已经开始学一些止观了，对不对？但是呢，大家不要忽略这些因果的事情，因为这些因我们要经常去反省我们有没有深信因果这件事，深信因果有没有，大家自己问，不要回答。真的 要如实去反省这一件事情。如果没有深信因果，这些所谓的直观的这些修持它没有力量的。因为你戒行若不清净，你真的还真的关不起来，因为心不极静的。所以大家要在这个生活当中呢，记得要先把握这四种正见，有善有恶。我们现在做的到底是善还是恶，恶的不能做。当我们做这个善跟恶的时候呢，要知道这个善恶是有业有报的。这个只是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有些人他不晓得这个，就好像一辈子做了很多善业，但是下场却很凄惨，他会觉得好像没有这种善恶的这样的一个因果，其实是那个业果还没成熟。所以要知道有报，业跟报 它不一定是马上做就马上会有结果， 它是有不同的情况的，有些时候是要隔一生，有些时候要隔很多生等等。好，所以呢，我们要去这一个减少这种不合理的这种错误的行为，那就要从这个世间的正见去着手，然后去深彻的去把握这一件事情，然后把握到这一种习以成性，变成是一个习惯的时候，那这样的我们的心会比较容易寂静，比较清静。好，那这边谈到无名为本的妄执，主要是无常执常，无我执我，不净执净，不乐执乐，那就是是颠倒，常乐有净。可能大家会觉得，他大圣不是有讲涅槃四的就是常乐我净吗？那这个其实要有不同的理解了。所谓涅槃的常乐我净，比如说我是自在意了，涅槃是离系得解脱，它有自在，这个词就名为我。那没有这一些苦离苦，当然就是有乐等等之类的了。好，那众生有了颠倒妄执，起种种非法的行为，造下无边的恶业，就会感受生死苦果。所以因此呢，慧学另一方面就是三法印的器物。那三法印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怎么样去器物呢？这边导师很简要的说明，就是在一切的世间的有为法中，任何一法，任何一种情况， 要能够如实体会到念念生灭的无常性，众缘和合无我性，然后呢，能了达一切虚妄不起的极灭性。如果能够彻底这一个悟入三法印呢，就是证得清净的涅槃解脱。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就是要去把握这三法印啊，要体悟到念念的这一种生灭无常啊，然后呢，你要也要体验体悟到这一种众缘和合啊，一切事情能否成就呢，都要看众缘合不合合。若不合合呢，那缺一个因缘就是没办法成就啊，那我们就不要太伤心难过，就是想办法再来一次，再让这样的因缘想办法成就。因为很多情况都是因缘掌握在别人，对不对？那怎么办呢？跟他交好朋友。就是说有些事情能不能成就是有很大的一个因素是在别人的部分，那我们就要想办法去改善这样的因缘，然后让这一部分呢也能够这样的一个成就。那如果能够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世间的一个生活或是相处呢，我们就能够比较感受到这一些杂染妄想不干扰我们这样的一种心的一种清净。那某种程度就是可以体验到这一种所谓的虚妄不起的一种极灭，某种程度了。所以这个三法印呢，它必须是我们在这个修学佛法过程当中要去掌握的一个核心，就是所有的这些法都在生灭当中，所有我们在进行的计划它也都在变化当中。那所以我们就是尽力，然后呢不要有太多的这一种执着，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一些不管是成功或是失败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不会受到太大的一个影响，然后能够不断的继续往前。我们今天先到这一张投影片，那我们剩下一点时间，对于今天的课程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有没有？或者是课程以外的有没有什么问题？是，请说。这边有一个问题，有没有麦克风？可以传下来。来，因为这个线上有人要听。
师父，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下午那个你们课讲到那个从修会到那个宪政会的那个过程，就是我们听起来还是觉得说这个定力还是很重要的。那这个定哈，那我们一般普遍的认为就是最低限度会到定哈，那这个就是说我是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南传会有一个方法，他们有一些方法是传观行，那他也不是说会到定，他就以刹那定为基础。那我想知道说，如果是刹那定的话，我们眼睛看东西或者耳朵听东西，其实也要有一定的专注性以及心才能看才能听，那这个刹那定的话到底够吗？那还有就是说因为我知道佛讲了一句话，得定的比丘如实之见，这句话我觉得本身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可以有三个不同的理解方式。就比如说得定的比丘一定能够如实之见，这个我们刚才已经否定了，那否则外道的话也会得解脱的，对不对？好，那第二种理解，得定的比丘有可能有机会在定的基础上如实之见，这个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的，就是基本上我们在 你是那道定义是最低标准，对不对？那如果说孩子可以有第三种理解，就是说得定的比丘比较容易无始之见。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那个刹那以刹那定为基础，就有特理论根据。那就是说，师父这个问题啊，我想帮我们抉择一下。
刹那定，刹那定是在哪一部经论里面提的啊？有印象吗？阿含经有是吗？哎，刹那定跟金刚预定有没有一样？不一样。OK， 这边讲个故事了哈。那我不晓得这是不是刹那定。总而言之，这个开悟这一件事情，或是见真理这一件事情，它不一定在蒲团上面发生，也就是不一定是在打坐的那样的一个情境发生的，它可能在行住坐卧发生。那这样的一个发生，当下体悟到那样的一个真理呢，必然要有这种心以静性这样的一个心的专注啊，然后这个慧它才能够依着这样的一个条件而契悟那样的一个甚深的法性。那如果以这个虚云老和尚，他是杯子破，对不对？他是要喝水嘛，人家倒水就茶杯破了嘛，他那个时候不是在打坐的状态，那他当下就基本上一定是契悟到三法印。如果是他真正的开悟的话，那还有就是另外还有很多例子啦，比如舍利弗，舍利弗他跟目犍连是很好的同参好友，他刚开始是跟外道学习，他后来离开他的老师，他两个就约定说，当你遇到好的老师要记得，要互相通知啦，不要暗扛。有一天他就看到马胜比丘，五比丘之一，他威仪非常的这一个庄严，对，非常身心极定。那舍利弗一看，这个人不一样，他看得出来，因为他也修了很久了嘛，他就觉得这个不一样，他就说你是跟哪个老师学，你老师教你什么。那他就讲了一个偈颂，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活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舍利弗当下就得法眼净了，就一悟悟到这一个真理啊。那这一个他跟目犍连有约嘛，他得到这个教法之后，他就赶快就去找目犍连啊。那目犍连也同样在听完这个舍利弗转述这一个偈颂之后，那他也这一个得到这个法眼，他也证得出果了。所以这样的一种悟入啊，能够明白，他不是在这一个打坐一坐作为这一个止的一个情况之下，他是在听说法的时候就能够马上心很专注的去契悟到这个真理，对，这个文字所启发出的一个真理。有没有刹那定？我知道。那就是说，在开悟见真理的一个情况，是在佛经有这一些不同的描述，这些都还是有修行的。还有那一种整天喝酒的啊，整天在歌舞升平这种生活的啊，欲加长者啊，有一天呢，他喝完酒半夜醒来，看到这一些跟他一起喝酒的这一些美女，对，吐成一堆，然后很丑陋啊，他就心情很不好，到外面走啊，就内心就讲的说，好像这一种灾难啊， 那这时候佛刚好在外面，对，他说我这里没有灾难，结果佛为他开示之后呢，哎，他也能够得到悟到实相。这是平常就是生活很乱的，但我不鼓励，不是要鼓励说大家没这样没关系的，也就是说他是过去生有修，是这一生就是三号他就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但他一遇到这一个好的老师呢，或是正确的教法，他过去所修他不会浪费的，马上他就能够再接上来。他明白这个道理，也就是像我们看到这一生很多人好像立根的，那我们就想说，哎，他是修什么法门？看看能不能跟他修一样的，看能不能一样那么快就能够证悟。其实大家都搞错重点了，他能够开悟是因为他过去生的累积，到这一生刚好条件成熟。若没有过去生的这一些文师修的一个资粮，他这一辈子他没有那么办法那么快。慧能当时是如此，虚云老和尚也是如此。我们只是看这一生的一个剖面，时间剖面而已。其实若把这个修行的这个时间把它拉开来看，那他过去已经修很久了，是这一生刚好因缘具足，那他就能够起悟。所以不要去羡慕说，哎，怎么那么好、啊、就是只要我们能够踏踏实实的从文思修正这样的这一个步骤来这一个实践了，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得到法益，我们的堪能性也能够提升、啊、然后我们对这个修学佛法的这一件事情会更有信心，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刚叹了一口气，大家不要叹气啦，因为他就是努力就好了。哎，时间超过了，要不要先下课？然后有问题再留下来讨论，让有事情可以先离开。好，我们最后回向，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哎，坐着就好，坐着就好。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感谢大家。
再问讯，丁力法师，因为讯，谢谢师父，
谢谢大家。